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会不会去做身体检查呢？当然小朋友做身体检查通常就可能是学校的规定了哈。那我们去做这个身体检查，或者是医院呢在我们出生之后呢会告诉我们大概几岁的时候要去做一些检查。所以你知道在医院里面这个身体检查的这些仪器好就非常的重要。好，这些仪器的这个精密呢，好就非常的重要，因为它这样才能够检查出我们身体的一些状况嘛，对不对哈？那通常我们听到的一些比较精细的这些检查的仪器，包括像这个磁振造影啊，或者是这个消化道的内视镜啊，哈，然后或者是呢高解度系的这个超音波啊，好，所以你就发现呢，这些仪器啊，它真的被发明用来在这个医学。上面检查我们的身体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Bye.
照打卡，热爱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呢，花儿姐姐继续的跟小朋友来介绍呢，这一本就是世界之最呢，哈，这个全知道啊，我们要了解呢，哈，这些在世界呢非常顶尖的这些人物啊，他们对这个世界呢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贡献啊？好，那我要先介绍的这一位夫人呢，她的名字叫做居里夫人。那讲到这个居里夫人呢，好，这个就必须呢去想到就是 X 光，好，那医学上面我们翻成 X 射线，好 ，X 光，好 ，X ray 就是 X 射线，好，那这个 X 射线呢，它其实在中国很久之前，就是清朝的时候，它就被发现，就是叫照骨术，哈，也就是说呢，它有一种波长哈，它的范围是在0.01纳米呢到10纳米之间啊，所以呢，它可以用在比如说医学成像的这个诊断啦，或者是 X 射线的晶体学啊等等啊，就是可以去照出我们身体的一些状况。但是呢，其实事实上它也是一个危害的这个射线哈，所以呢，小朋友在去照 X 光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可能身上不能够挂一些这些装饰品啊，因为它可能会造成一些就是透过 X 射线的时候呢对我们的一些伤害啊，所以呢小朋友要去认识这个 X 光 X 射线啊。好，那刚才花儿姐姐说我要介绍居里夫人啊，居里夫人呢好，她我也叫做这个玛利亚啦齁，那当然我们一般对她来说就是居里夫人。她呢是波兰籍这个法国籍的齁，波兰裔法国籍的物理学家化学家。那她呢是放射性研究的这个先驱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哦齁。所以呢我们讲到 X 光 X 射线，我们就不能不讲居里夫人。那今天呢花儿姐姐要读的这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世界之最全知道，里面的题目叫做世界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居里夫人。那花儿姐姐就读文章给你听咯。破和雷的发明者玛利亚·斯克沃多夫斯卡是波兰人，一般称呼她为玛丽、居里或者是居里夫人。居里是她的夫姓，她的丈夫皮耶·居里也是一位物理学家以及化学家。居里夫人是第一位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女性，她也是巴黎大学第一位的女教授，同时还是放射性研究的先驱者。而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她发现了破以及雷这两种新元素，还发明了分离放射性同位素的技术。放射性的英文就是她造的词。投入了研究的医生居里夫人的祖父父母都是知名的教师，在环境的熏陶下使她对于学习也怀有高度的热忱，却因为家道中落、母亲去世以及性别的关系无法被正规的高等院校录取。不过居里夫人还是孜孜不倦、奋发向上，并且在巴黎大学取得了学位，后来认识了丈夫皮耶居里，两个人因为自然科学的共同兴趣而在一起。他们在1895年7月结婚，这天居里夫人没有穿上白纱，而是穿着一身深蓝色的套装，这套装束呢也成为她多年的实验装。1906年居里先生去世，居里夫人则是在1934年逝世。许多人认为去世原因是因为她长期的接触了辐射，而那时科学界还不了解游离辐射对人体的危害。1995年居里夫人与她的先生遗体被移到了巴黎先贤祠，而她也成了第一个凭借着自身的成就而安葬在先贤祠的女性。获得诺贝尔奖，居里夫人之所以开始研究铀射线，是受到了威廉伦琴以及亨利贝克勒两个人的影响。为了做研究，即便没有专业的实验室，只能够靠着各类的组织及政府的一个补贴来维持研究费用，他仍不轻言的放弃。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先生也对这项的工作感到了浓厚的兴趣，便加入了他的行列。1903年瑞典的皇家科学院 颁发诺贝尔物理学奖给居里夫妇二人。1911年，居里夫人获得了第二个诺贝尔奖，这次获得的是化学奖。在当时赢过两次诺贝尔奖的他可是第一人，而第二个诺贝尔奖也使他得以说服法国政府支持建立雷学研究所。好，小朋友，这个居里夫人啊，第一次得到诺贝尔奖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啊。因为当时的这个委员会呢，只表彰了她的丈夫，那结果有一位这个瑞典的数学家呢，就发现这个名单上面呢，竟然没有居里夫人的名字，所以呢，就通报他们啊，并且呢，向上去申诉。那居里夫人呢，才获得了提名跟授奖。那花儿姐刚有讲啊，就是说，其实那时候居里夫人呢，那个年代啊，他们呢其实对性别还是呢不平等的哈，所以呢，其实可能在居里夫人学习或者是研究这个路上面呢，就很多人会去忽略她、忽视她。但居里夫人呢，她并没有因为这样子，然后就放弃她的研究啊，所以呢，她就成为了这个世界上啊最早获得了诺贝尔奖的这个女性啊，那也让了大家对于她的这样的一个放射性的研究呢，好，我们也获得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帮助跟好处哦。
就在白云那一
小朋友，在我们今天的休闲观光时间，世界之最全知道啊，我们呢在介绍第二位这个主角的时候呢，我们先来谈一谈飞行能力。好，那飞行能力呢要怎么去养成呢？以前花儿姐姐就觉得，哎，这个开飞机的应该都是在很年轻的时候，比如说在高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就受了这个开飞机的一个严格的训练啊。但是呢发现开飞机呢其实不只是开这些战斗机，有可能他会开客机，然后甚至有可能他会开一些小飞机，因为呢有一些在国外私人他会拥有这个小飞机嘛哈。所以呢其实这个开飞机呢哈，应该也是一个如果你想要去体验的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哈。那像在法国呢哈，就有一间这个飞行的训练中心啊。那有一个人呢，他在这个飞行训练中心工作，所以呢他就一边工作一边去开飞机。好，也从小就很喜欢飞机哦，所以呢其实这个开飞机呢好这件事情，那也许你去应征一下那个航空公司的工作，有可能呢你就可以去开一些什么私人包机啊，或者是通用飞机啊。好，好，那法国呢其实它的航空文化就是它的遍地呢都是机场啊，所以它的飞行俱乐部非常的热门哈。那这个飞行俱乐部呢，它是由业余的这个飞行员呢所组成的团体哈，它提供一些私人飞行的一些执照的训练，或者是飞机呢租借的这些服务啊。所以呢小朋友你知道吗这个机场呢在周末的时候呢都会被塞满，那天空中你就会看到在法国呢就各式各样的飞机呢在那边飞来飞去的啊。好，所以如果那些小朋友呢能够去体验那种飞行的乐趣哈，那花儿姐姐相信你一定会非常上瘾，非常喜欢的。那我们今天呢在第二个故事里面要介绍的是世界呢最早飞上太空的人，他的名字叫做尤里加加林哈。我觉得这名字好可爱哦，当然他是翻译的名字了哈。那加加林呢，他是人类史上第一个太空人，但是最后听说呢他好像死得不明不白的啊。好，但没关系，我们呢来听他的故事啊，就是世界之最全知道当中呢讲到世界上最早呢飞上太空的人尤里加加林，宇宙时代的象征，第一位离开地球表面而完成人类飞上太空梦想的人是苏联的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他的成就不止让故乡被命名为加加林城，美国执行阿波罗十一号的时候任务成功了，加加林的纪念币被留在了月球，而月球的背面有一座环形山，也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哦。除此之外呢，为了纪念加加林，在1981年、1991年、2001年、2011年都推出了周年的纪念币。俄罗斯更是把每年的4月12号定为航太节，2011年联合国大会也通过了每年的4月12号为在人空间飞行国际日。早年生活，加加林出生于农家，父母以及祖父母在二次大战时曾经历了纳粹的统治，生活困苦。为了帮助家计，他在15岁就停止了课业，不过加加林并没有因此放弃学业，白天去工厂工作，晚上仍去工人夜校读书。1951年加加林毕业于柳别尔奇职业中学，进入到萨拉托夫工业技术学校，他的技师生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从工业技术学校毕业之后就被征入了航空学校，开始在奥伦堡航空军事学校学习飞行。1957年他被推荐到奥尼堡第一契卡洛夫空军机师学校，从此正式的参加了苏联军队。航向太空，1959年前苏联的太空人选拔开始了，加加林在3400多名的机师中脱颖而出，被送到了莫斯科开始接受了培训，又历经多次人员筛选，与19名的太空人一起被选中参与了苏联太空计划。他在索契6号与东风计划训练组当中都通过了考验。1961年4月12号， 莫斯科时间的上午9:07，加加林乘坐的东方一号宇宙飞船在拜科努尔太空发射中心起飞，经过1小时48分钟安全返回，降落在萨拉托夫州的斯梅洛夫卡村地区，完成了人类飞上了太空的愿望。而就在飞行的过程中，加加林由上尉荣升为少校，莫斯科还以相当隆重的仪式来欢迎他的归来。好，小朋友，加加林呢，他成就于飞行啊，那他的去世呢也因为这个飞行。那么在1968年3月27日，因为他跟另外一位这个飞行的教练员呢，他们驾驶了米格15这个战机来做一个例行的飞行训练，可是却发生了事故，然后飞机坠毁呢在基尔扎奇镇，那么享年呢34岁。加加林的骨灰被安葬呢在克里姆林宫的这个墙壁龛里啊，来缅怀他的攻击。
每一天的早晨，我看见阳光就有希望，清澈的溪水旁，你爱照亮我的心房。我愿意跟随，跟你到最远地方，不管路有多长，夜有多黑都不惧怕。啦啦啦啦啦啦，不迷失方向，你就在我的前方。勇气和力量，啦啦啦啦啦啦，我高声欢唱，因我心中有阳光。溪水旁，你爱照亮我的心房。我愿意跟随，跟你到最远地方，不管路有多长，夜有多黑都不惧怕。
好，小朋友，其实现在在学习呢，除了学校的这个课业之外啊，花儿姐姐觉得小朋友呢其实可以多一点的去认识跟了解，像比如说 AI 的人工智慧以及太空科学啊。那今天呢讲到了世界最早呢飞上了太空的人就是尤里加加林的故事啊，花儿姐姐就想到其实太空科学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太空科学呢其实它涵盖的面非常的广啊，像包括有天文学啊，还有这个航太科学啊，太空呢运输科学以及相关的一些交叉学科啊。所以呢学习这个太空科学呢是小朋友呢可以去把握的。好，那你会问花儿姐姐说学校功课呢都念不完了还学太空科学。事实上太空科学呢它是科学教育的一环，那我们透过呢太空科学的这个兴趣来培养我们的科学精神，那在培养科学精神的过程里面，除了训练我们的这些开发脑力啊，或者是专注力啊，事实上呢，其实也可以让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呢更加紧密，因为我们可以透过不管是讨论，或者是听演讲，或观察、实验、思考等等，让我们都可以从中呢获得了很多的帮助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 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样。